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蒋丽萍的一首《青春的烙印》，是的，在金秋的九月，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又带着各种各样的梦想走入了大学校园，在这片美丽的校园当中，将会留下我们的泪水，还有我们的欢笑。在今天的四十六年怀念校园的特别版当中，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陈雨欣的无悔的岁月，希望属于你的大学四年一样是无悔的。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我至今还忘不了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幕，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即将渴死的人望到绿洲时的那种狂喜。我生怕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双手紧紧攥住那张载满我汗水泪水和希望的门票，对老师说了声谢谢，就风风火火地往家跑，气喘吁吁地敲开家门，望着一脸沧桑的妈妈，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双手颤抖着把录取通知书递给她。之后我打点好行装，独自踏上远行求学的路。这是我第一次离家，那时候一脸稚气的我胸中却是充满了豪情壮志，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天下。我的大学，我来了。忘不了我跳下校车时看见的一切，宽宽的道路，平整的草坪，种着小菊花的花台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一条宽大的横幅迎进眼帘，热烈欢迎新同学，百年名校欢迎您的到来。我的心里得意极了，甜蜜极了。随着人群穿来穿去，我终于盖完了应该盖的大红章，拿到了属于我的证件和寝室的钥匙，问了两个同学才找到605室。虽然爬六楼挺累的，但是我天生好动，这点事情难不倒我，何况都爬楼梯可以避免发胖呢。打开房门，我见到七个女孩子，原来我是最晚的一个了。虽然彼此很陌生，但是我们互相会心的点头一笑，互道了姓名，来自何方，大家很快就熟悉了。寝室里叽叽喳喳一片，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是我们宿舍足有八个女生。阿珍把她的东北特产拿出来招待大家，兔子把他们的桂林云片糕也贡献了出来。大家一边吃一边讲着路上的新鲜的见闻，好像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后来我们挑了一个良辰吉日，选出了本寝室的室长，大家一致通过由栗子来挑大梁，还煞有介事地制定了值日公约贴在门背后，每天提醒着我这种懒人做清洁做卫生。而我也很快爱上这个新家了，我们八个来自五湖四海，凑在一起就等于欢乐和温馨。尽管我们的性格爱好还有观点都各不相同，有时候讨论问题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四年来我们寝室里从来没有发生打雷下雨的事情，小小的空间里总是风和日丽。我总爱拉着阿珍到校外那条繁华的商业街上逛逛，哪怕口袋里没有几块钱，也能悠哉悠哉品味出逛街而不购物的乐趣。我们曾经在晚上熄灯之后各自躺在床上聊天，不知道哪个号召本寝室组成单身贵族女子团，顿时欢呼声四起，大家一致通过大学期间绝不谈恋爱。本来嘛，谈恋爱又耗时间精力又耗金钱，实在是不划算。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的统一战线没有维持多久就宣告解散了。大二下期同事蚊子的金宗变得诡秘起来，每一次我们试探性地问，总是最近不见到你的影子啊，他总是神秘地一笑敷衍我们说哪里有嘛，或者干脆支开话题。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妙，觉得多半他要抛弃我们了。果然没多久他就自己坦白了，那个男生比我们高一年级，是蚊子他们摄影学会的什么部长，追求了他好久，终于让他感动了。尽管统一战线宣告破裂，但是看到小蚊子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甜甜蜜蜜，我们怎么不会为他高兴呢？记得有一次有一堂课上，老师郑重地对我们说， 去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吧，大学里再不浪漫，以后就没机会浪漫了。当时同学们哄堂大笑，可是细想起来，老师的话也不无道理。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谈恋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由于没有在经济上独立，还生活在相对单纯的校园里，大学生的恋爱才更加注重真挚的爱情，而不是其他外在现实的条件。还记得有一位高考落榜就走上社会的女友写信向我倾吐了她的烦恼，父母希望她找个男朋友，毕竟已经二十几岁了，朋友为她撮合牵线，可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是见上一两面，或者是根本不见面就草草的收场了，或者是因为双方家庭情况悬殊太大，或者学历不相当，或者收入太低，总之这些问题在还没有谈到感情的时候就遇到了最最重要的关卡。看了他的信，我也感慨良多，望着校园里双双对对的情侣，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痴痴地想，属于我的真爱在哪里呢？大二上学期，我进了学校学生会宣传部，常常为了学校里的各种活动画海报做道具。雷写的一手好字，我们常常在一起做到很晚，我画画他写字，被人戏称为最佳搭档。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属于我的缘分正在悄悄地向我走近。直到有一天在办公室一起做海报的时候，他突然红着脸问我，除了开会和工作的时间，我还可以见你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他，他的脸更红了，傻傻地说，我不是指偶然遇到的情况，而是……后来他常常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查资料，一起到教学楼上自习，一起在校园里散步，一起到外文楼看电影，一起报名参加英语六级考试。我终于体会到专心爱一个人以及被人爱的滋味。我们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激情澎湃，也没有骤冷正热的大喜大悲，我们只有细水长流的稳定和温馨。比许多情侣幸运的是，我们俩都将在同一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我的梦想也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你知道我有多幸福吗？磊是我的大学生活，也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当然，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作为一个学生，我一直都清楚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没有了高考的压力，我也曾经一度松散下来，像一条没了弹性的橡皮筋，怎么也绷不紧。幸亏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太久。记得有一次讲座上，一位头发花白、刚动过大手术还未痊愈的老先生被搀扶着走上讲台，他坚持站着把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讲完，中间没有翻一次讲义，旁征博引，一气呵成，令坐在下面的每一个学生都叹服不已。老先生的结束语诚恳而又亲切，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说，世界是你们的啦，我们已经老朽了，真的很羡慕你们精力充沛，记性也好，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可是岁月不饶人，只有期待以后你们帮我完成吧。后来没有过多久，听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了，我很难过，但他的话我牢牢地记住了，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讲座。我得到的不仅仅是老先生的知识，也有他谦和的风度和为人师表的博大胸怀。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在周末参加一些讲座，包括文史哲方面、经济金融，还有一些理科普及，还有外教的演讲。即使我并不能完全听懂其中的内容，但是也让我受益匪浅了。大学里的考试总是同学们最关心的焦点。其实大学里的考试并不难，尤其像我们文科， 老师都喜欢学生能有自己的见解，不必拘泥于课本和笔记，除非平时不上课，期末不复习，要想及格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得高分也并不轻松。大三的时候，班上有位男生的考试作弊被巡考的老师抓住了，学校给了退学的处分，校方对考场舞弊一向采取严打的政策，所以每次期末考试期间，我都看到教学楼外的宣传栏上贴着一张张处分的通告，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惋惜，好不容易考进大学里来，却因为这样不光彩的行为被赶了出去，亲手断送了自己，父母朋友会多么的痛心。我总觉得这一张张白色的通告无疑是校园里最最煞风景的东西了。记得那次校方通知那个男生之后，他的妈妈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里来了，我看见他一手提着儿子的行李，一手擦着泪水，两个人缓缓地走出校门，当时除了同情那位可怜的母亲，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责任，好好的读完大学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的身后有许多期许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不能够让他们失望。有人曾经用鲁迅先生的四部作品的名字来概括大学四年里不同的心态，大一是呐喊，大二是彷徨，大三是伤势，大四是朝花夕拾。这种概括的确很贴切，但是这样短短的十几个字，怎么能够概括四年当中所有的酸甜苦辣和点点滴滴？岁月是一条河，而我永远不可能再踏进原来的一点，但是我并没有什么遗憾，只因为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是完全真诚的，我没有欺骗我的岁月，他就回报给我一生珍藏的记忆的珍珠。真的是很庆幸我曾经把自己四年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大学校园的土地上。